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凯传在这里不但等候您们，也等候立方姐妹。立方姐妹呢，上一次跟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分享，特别的讲到他是怎么样由一个留学生来到美国，从一个无神论者最后变成了一个为主愿意甘心奉献人生，奉献他生命一切的这样一个紧紧跟随的门徒。那这个故事是非常长的，特别是讲到他初信主的时候怎么样来到教会，也讲到呢生活当中他经历神真实的一点一滴的引导，特别是讲到他和他的先生在生活中啊闹矛盾，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甚至他先生呢还是基督徒的后代啊，也是一个美国人啊，但是呢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立方姐妹她自己说啊，当时由于她跟主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好，所以呢他在他的婚姻生活中啊，也遭遇了非常大的挫折。上一次就讲到了他和先生关于对收拾房间的问题啊，两个人就意见不同，最后闹了非常大的矛盾。
我知道我自己刚刚进入婚姻的时候，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的情况下，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只顾着我自己。比如说我会很喜欢把房间打扫得很干净，我认为那是一个做妻子的责任，但是我发现我老公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在餐厅的桌子底下，包括袜子，我都会很生气。但是在我的生命改变之后，我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我错了。为什么会说这反而是我的错呢？因为我太过执着于打扫房间让它干净整洁这件事情，我一天突然间它就爆发了，不明白它毫无由来的火气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出来，在沙发上面跟他一直坐在那里，我等他开口等了三个多小时，他终于说了，他说我不觉得这些东西值得讲出来啊，只不过是每一天早上我出门之前你不是跟我说Have a nice day, I love you, 而是跟我说你怎么没有把你的浴巾挂起来，你怎么可以把你的衣服放在旁边不放在那个 hamper 里面。我说啊，就为了这事儿，你这么生气啊？他说所以我觉得不该说了，没什么好说的。但是我当时很开心他说出来了，我在里面鼓掌说终于讲出来了，三个小时我等到了。但是也从这件事情我想到了一点，就是我真的很不配，因为我不懂得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没有把丈夫的需要放在我自己的需要之前，我需要的是房间干净，但是我并没有想我老公需要什么，我忘掉了早上要跟他说我爱你，我要跟他说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at work,我忘掉了这一切，而且从来没有觉得说我应该要去做这些。所以可能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思维的影响，我认为说我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给你做饭菜，我就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了。错了，错得好要紧。后来我跟他已经结婚11年了，所以在这11年的婚姻过程当中，我学到了非常的多。一路上能够跟丈夫有很好的沟通，都是从那一次开始的。我们开始懂得说要坐下来，不管大事小事都说出来，把心里面最诚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 如果真的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会在很早以前就跟他离婚了，我们不可能走到现在。很多人选择离婚的理由都很简单， I was not happy， 我不开心，他不能够使我开心，这个家庭有太多的失望，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离开他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谁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每一段婚姻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情况，我的更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不断的向神祷告，求神给我更多的爱和力量，来回头去爱我的老公，来帮助他，来帮他祷告，来战胜我们婚姻当中的所有的难题，包括他后来如何戒酒，他的改变很困难，是借着许多许多的祷告完成的。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年，刚好就是他从大学毕业那一年开始，在高中里面当 debate coach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想要做好这个工作的话，你需要做很多事情。他的工作用中文来讲应该就是教辩论的导师吧，所以他需要去找学校里面这样子的项目，他需要导师自己去找经济来源，所以他需要去找赞助商，还要去找裁判，这些工作都需要很好的交际人力，也就是交际空间要大才能够找到适合的人选。所以他开始在家里面不停的有派对，去招揽很多的朋友到家里面来开派对，开派对的同时就会有很多的酒精，因为经常开派对经常喝酒的关系，他开始慢慢的对酒精产生依赖。在我们结婚的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有了很明显的酒精依赖的程度，他的朋友甚至打电话跟我讲说，你需要看好他了，因为我今天去到你家房子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厅里面，桌上摆满的啤酒、红酒、白酒，各种酒，一个人在那边喝，他应该是不正常了。我当时就吓到了，我把工作辞掉了，我回家去要跟他一起戒酒。他当时跟我讲说，我没有事，我没有酒精上瘾，我不是一个酒鬼。我跟他说，不管你有没有，我们来一起面对，我们把这个喝酒这件事情给处理掉，我们不要再把它放在生活当中。他说我根本没事，我为什么要把它戒掉？在一个人沉溺于一样东西或者他们所谓的兴趣爱好的情况下面，他们是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的，一直都不承认。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件事情挣扎了很久，也就是说我因为要他改变而选择了让他去上医学院，他说他要把工作辞掉，他想要赚更多的钱，那他想要做医生，那我们就把工作辞掉去上医学院。我认为离开那份工作可能是可以帮助他戒酒的机会，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但是在离开那些朋友，离开这些 party 之后，他找到了另外一堆朋友，另外一个 party， 虽然不是每一个礼拜，不再那么经常了，但是还是会时不时的，几乎是一个月两次左右吧。然后每一次都会喝醉，然后在每一次喝醉的情况下面，都一再的保证下一次不再喝醉。然后我每一次想要喝酒都会问我，我可不可以喝？我只喝一点，我喝一点点就好了。然后我每次都说，好吧，喝一点，然后就变成醉回家。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我就跟他说，嘿，我觉得喝酒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耶，喝不喝酒你为什么要来问我？问过我之后，如果我说 yes， 那你就得到一个好像就得到一个允许了，你就可以随便来，就可以喝到醉了。如果我说 no， 那我就是一个坏老婆，一点点都不让你喝，以后不要再来问我了。如果你想要喝酒，去问上帝，去问问你自己，你愿意喝就喝，不喝就不喝，那是你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不对你的行为负责，从今往后不要再问我能不能喝，要不要喝。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因为我用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劝他戒酒， 包括我自己把自己灌醉。我心想，如果我把自己灌醉，我喝下一整瓶的 bourbon， 然后他要送我去急救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从中惊醒过来。我才喝了one gallon 的那种 bourbon， 我喝了大概有五分之一吧，那应该是挺多的。然后我在清醒的情况下面把酒瓶扔到家里面，我是就是不在家里面，但是神把我送到了家门口。在我进入家门口的那一时间，我整个 blackout， 就整个人倒下不清醒了，到第二天才醒过来，然后头痛欲裂三天。即使这种情况下面都没有办法劝他戒酒，我尝试过世界上最愚蠢的方法，也尝试过所谓聪明的方法，不管怎么做，你想要用离婚来要挟我也做过了。我说你要选一个，要么你跟我离婚，要么你戒酒，你只能选酒或者我。他当时是说我不想要离开你，我愿意戒酒，但是他做不到。就是每一次当他又放的时候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已经在尽力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喝醉了，我怎么办？我要不要放弃他？是不是像我要挟他似的说，你再喝酒我就跟你离婚啊？没有，上帝跟我讲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在我面前已经保证过你们两个要不管患难还是病痛还是什么情况都要在一起的，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你敢离婚吗？我就跟上帝说，好啊，我不离婚是你说的啊，你要帮我，你不让我离婚那你就帮我。然后我就开始祷告，
在梦里我到访哥哥他，在夕阳晚霞照耀下，看到一个十字架，一颗古老十字架，我静悄观看这十字架，竟然看不到这滴血痕，我紧切来问主耶稣，你是否把历史改变？主，你为我擦流血，血流在那十字架上，为何今天看不到木头上宝血痕流？我心惆怅，主与我同坐在山岗上，借着朝阳的晨光，自己认识那古老十字架，亲爱主耶稣对我说，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血流出我身我躯，血痕印在你心上。那天主为我流血，血流在十字架上，从来没有哭干，宝血中留在我心肠，烙印在我灵之窗。那天主为我流血，血流在十字架上，从来没有哭干，宝血中留在我心。 烙印在我灵之窗，生命奔放。
当我跟我老公说这件事情，戒酒这件事情是你自己跟上帝的事情之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在口头上面不再提一个字，不会跟他讲说你今晚出去不要喝酒啊，你不能喝啊，你不能喝醉回来啊，不然怎样怎样，没有一句都不提了。而是每一天只要我一旦想到他，我就开始帮他祷告。我说父神啊，他是你的儿子，你要管教他，你自己亲自来管教他。因为我作为妻子，我只能是他的帮助，他的助手，我不能够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命令他、呵止他，或者甚至是教育他，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不可以的。我的身份不对，我可以提醒他，但我不能够作为一个就是长者的身份来批评他。而且我曾经试过，我经常批评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批评的结果他就对我吼一句：“你什么都对，我什么都不对，我就是一个 loser。”我就是我完完全全一个混蛋就是了，然后扬长而去，什么结果都得不到。当你发脾气或者是抱怨对方的时候，什么结果都没有，只会让对方更加的反感厌恶离开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我跟上帝说，在这段婚姻里面我发现我很艰难，可能真的是因为我的脾气不好。上帝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帮我把脾气改过来，不该说话的时候把我嘴巴堵住，不该生气的时候把我的气给压下去，千万不要让我在我老公面前表现出自己有多么的就是在这段婚姻里面好像我有多委屈，好像我承受了多少，好像我必须要你怎么做才能够配得上我，千万不要有这种情况出现，那样子他只会更加厌烦我。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祷告祷告，我老公可以改变的同时，也祷告我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妻子。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当你为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并不代表说你自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要审视自己的错误，上帝给了我这样的启示，因为我向上帝祷告说，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妻子，所以他就经常的提醒我，告诉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现在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很清楚的明白到说，我原来我以前有这么多的不对我都不知道，但是经过圣灵的提醒我明白到。在祷告了五年之后，很久哦，祷告了五年，上帝才开始在他身上真正的做工。他第一次被抓到，也就是喝完酒开车，在美国喝酒开车是非常大的罪的，一旦被抓到是要进监狱的。所以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被抓了，然后我半夜三更被电话铃声吵醒，差不多十二点多，突然间一个电话打过来，一个电脑的声音说 You have a phone callfrom the police station， 你有一个从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我还以为是一种开玩笑的电话会怎样，我差点都不管他了。然后慢慢的那个声音就关掉了，然后就变成我老公的声音，然后他就很低声的跟我讲说，嘿，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监狱里。我说哦，什么事，他说DUI， DUI 就是 drive under influence， 也就是喝完酒开车被抓。我说哦，然后呢你知道吗，在他说完 DUI 的时候，我说然后的同时，我的嘴唇两边是自己不自觉的上扬的，就很开心的，突然间感觉说神在做工，你知道吗，我当时很想从床上跳下来说哈利路亚，神啊，你终于开始做你的功能，你在调教你的孩子。但我不敢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我就在电话里面说，然后呢，他说你需要过来保我。我说， 他们可不可以通过就是付卡的方式把你保释出来，他说可以，他身上有钱，所以他自己把自己保释出来。但是当下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现在在电话里面跟我一起做个祷告，他说好，所以我在电话里面帮他祷告，愿他平安能够早点回来。然后在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约法三章，我说从今往后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教会，从今往后你一定要每天晚上跟我一起祷告，还有所有的就是因为这一次发生的事情的费用你自己都要承担。因为那时候他在读医学院，而我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想让他有责任感，并不是说真的他有钱去付。还有一点是我要求他必须每天读圣经，他当时跟我答应了，但是后来并没有做到，我提前说一下。然后呢，我当时心里面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是主在做工，他就自己请了律师，然后律师帮他把这个案子给了结了，就是因为是初犯，又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就把他的案子给 cover 掉，也就是说他不备案了，那就很开心。但是他的行为有一定的改变，没有那么多的 party 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喝酒了，但是还是有，甚至还因为喝酒的关系把手机弄掉摔坏，还跟人家在 bar 里面打架，撞到胸部，反正还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发生。然后我又继续祷告，神啊，原来这么一个教训还不够哎，你继续教训他，我愿意让你狠狠的教训他。两年以后，两年哦，再过两年以后又发生了一次，第二次又被抓。这一次被抓又是在差不多11点左右，我下班的时候正在家里面吃饭，又收到一个电话。我真的又以为是别人在跟我开玩笑的电话，是一个 officer， 一个警察拿着我老公的电话打给我说，你老公现在在我手上。我心想怎么那么戏剧化，什么叫做在你手上，他现在就是 under arrest， 被逮捕了。我说因为什么，他说 DUI 啊。我心想第二次，神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能不能听他声音啊，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我不相信，我说我要听一下他的声音。然后他就让他接电话，我说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然后我正在吃饭，我又跳起来跟神说谢谢你啊，终于你又来帮他了。但是我真的每一次这么开心的时候不敢在我老公面前展示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困惑为什么又被抓，而且他认为说他已经提高很多了，而且这一次他喝酒是已经喝完4个小时之后才上路才开始开车，而且莫名其妙他没有犯任何的错，警察就把他拦下来了。我在心里面想，当神要教训你的时候还需要理由吗？需要你有多大的错误才来教训你吗？这一次因为是第二次犯错，他没有办法再像上一次那样子说不再备案了，而是把之前的备案一次过也跳出来变成第二次了。然后这一次你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就是找了同样的律师也上庭，但是最后法官的裁判是他必须在监狱里面度过3天的时间，然后接下来的3天在家里面要挂上脚镣，也就是那种有 GPS 可以定位的脚镣，不可以走出自己的家门3天，然后还要罚款1000多还是2000，然后还要把那个驾驶执照吊销半年，还要在你的车上装上吹气的那种装置1年，每一次你要启动车子必须要先吹气，然后每过10几分钟你就要重新再吹气，不然的话车子就会停掉，非常可怕。你想想看这一系列的惩罚是怎样，有点痛苦吧我想。而且这么刚好他接受这些惩罚的时候，我去了门徒训练营，也就是我不在家里面， 所以他自己要面对这一切。但是我那天去保释他的时候，他不能够自己付钱，必须要付现金，而且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必须要开车过去接他，而且还要把他的车子开回来，他不能再开他自己的车。所以我那天就打电话给我的老板，我的老板非常仗义，在电话里面一听到说这个情况，马上五分钟之内就出现在我家门口，带着我叫他拿1000块钱，因为没有人有现金在身上，我知道他有，所以才跟他借的。然后他在电话里面跟我说1000哪够，我给你3000。然后他就开着车带我去到他被拘留的那个警察，然后把他保释出来之后，我的老板自己开车回去，然后我开着我老公的车带着我老公回家。那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奇特的经历，经历的神的同时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感觉。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发生这种事情又要赔钱又要坐牢你还开心？但是你知道吗，什么事情都不如一个能够真正从心里面开始改变它来的开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m.com FEBCCanada.com。